们今天读出埃及记十四章、十五章，我们所要讲的是一个最基本的经历，每一个神的儿女都知道的，受尽这个意义。这里出埃及记里面讲了红海，讲了过红海，而红海乃是预表死水，神的儿女从死亡中间得了生命，他们经过死水，红海为他们分开，他们在海中却行走干地。我们从十四章第一节读起，读到第四节，我们一同来读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“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，安营在基哈西路前基多和海的中间，对着巴黎西奔，靠近海边安营。法老必说：以色列人在海中绕迷了，旷野把他们困住了。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，还要追赶他们，不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。”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。我们读第八节，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，他就追赶以色列人，因为以色列人是仰然无惧的出埃及，埃及人知道。好，我们再读第十节到十四节，法老临近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，就甚惧怕，向耶和华哀求。他们对摩西说：“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？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？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，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？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，不要搅扰我们，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？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。”摩西对百姓说：“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。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，你永远不再看见。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。”我们再读十五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？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。”我们读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，摩西向海伸杖，耶和华便大东风，使海水一夜退去，水便分开，海就成了干地。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，水在他们左右做了墙垣。埃及人追赶他们，法老一切的马匹、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。到了成根的时候，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，使埃及的军兵混乱，又使他们的车辆脱落，难以行走。于是埃及人说：“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，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。”我们读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向海伸杖，叫水人和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。”摩西就他向海伸杖，到了天一亮，海水人就复原。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，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，水就回流，淹没了车辆和马兵。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发了全军，连一个也没有剩下。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，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。当日埃及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手，以色列人看见埃及的死尸都在海边了。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大事，就敬畏耶和华，就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。这一章乃是说到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所遇见头一件最伟大的事情，遇见一个最大的征战。而在这个征战里面，以色列人没有做任何的事情，他们因为信心而过红海如同行干地。在另外一面，耶和华为他们成就了很大的救恩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这一开头神的儿女经历上面，神就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放在神的儿女中间，我们的征战，我们的得胜都不是靠着我们的力量。我们所以得胜，我们所以在征战中间看见仇敌败坏，都是因着我们的信心。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他说，以色列人的因信行走过红海如同干地，而埃及人势必要过去就被洪水灭了。弟兄姊妹们，信心在我们身上发出的果效，叫我们能支取神为我们成就的救恩，叫我们能支取神为我们成就的大事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经历可以说是所有神儿女起头的一件事情。我们从恩典入门，不仅我们得救通过恩典，我们所有得胜也通过恩典。
弟兄姊妹们，在基督徒中间一件非常错误的观念，因为我们得救了，现在我们都要基督徒了，好，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活在地上，所以我们要得胜，这些都对的，都是好的，到现在也没有任何的问题。但底下我们就以为我们能靠自己得胜，而弟兄姊妹们，每一次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给我们看的原则，都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来得胜，而是在信心里面支取耶稣基督的得胜。弟兄姊妹们要知道，那一次红海那个从中间分开来，从来没有的事情，史无前例，从前没有，将来也不会再有。而这件事情在预表上面说到什么？说到我们受浸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受浸为我们开启了得胜的门户，我们的受浸为我们开启了那个向着天上支取得胜能力的条件。所以每一次当我们遇见征战的时候，我们回想从我们基督徒经历开始，我们受浸，所以我们能支取神一切的祝福，能够支取神一切的得胜。弟兄姊妹们，差不多每一个基督徒受浸都是他头一个经历，他从得救开始就有人劝他受浸，为什么要受浸，他可能还没有清楚明白。基本上一个人清楚得救之后，神的话叫我们受浸，而受浸表示我们的顺服，表示我们的信心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在顺服里面受浸的时候，神一切得胜的能力都在我们身上。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新约里面，我们读第一节第二节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第二节。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中经过，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。弟兄姊妹，注意他们说，在旧约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过红海，他们因为看见耶和华为他们所成就大救恩，他们就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。弟兄姊妹，摩西在这里预表主耶稣的地位，主耶稣怎样为我们从死里面开出活路来，摩西在预表里面，他的杖一伸出去，红海的水就分开。弟兄姊妹，旧约的话是为了新约做见证的，旧约的话是为了新约的经历，所以在这里一开始他说到以色列人，他说从云里海里受洗就归了摩西，他说我们就受浸归入基督。弟兄姊妹们，受洗过红海的意义就是我们今天新约受洗的意义。弟兄姊妹们，过红海是宣告神伟大的得胜，而我们受浸归了基督，就能够支取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大的救恩。这个救恩是什么？宣告主耶稣一切得胜的力量，他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，他借着他在十字架上面舍命流血败坏了阴府的权势，并且从这个死亡经过里面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受浸所得的意义就是这个，从红海经过，他们所得的权利就是这个，他们能支取神的得胜，他们能支取神为他们成就的救恩。我们在读罗马书第六章，我们读第三节到第四节，或者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五节。岂不知我们的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把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，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弟兄姊妹们，受浸的意义要叫我们知道，我们不仅在死上面与基督联合，并且在复活上面与基督联合。因着我们复活，因为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有份，所以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命的新样式。上一次我们说过，当我们接受主耶稣的救恩，接受逾越节主耶稣羔羊为我们流血的救恩之后，我们成了一个新团，我们得了一个新的生命，而且属灵的年日从这里开始重新计算。弟兄姊妹们， 在我们经历里面受尽同一条同一个步骤，而受尽之后，他说我们是与基督的复活有份，所有一切旧的，他说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他说是罪身面前罪不能再做我们的主人，我们不再做罪的主，从今以后我们在新生命的新样式里面，新生命从主耶稣来的，新生命的样式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一个从红海经过的道路，当初我们说过，神非利士人的地他没有叫他们经过，到旷野的路也从非利士人的地只要三天过去，但神没有允许他们走那条容易的道路。非利士人代表人的智慧，人的聪明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得救之后，神没有教育我们聪明，我们智慧呢活在地上，他却为他们拣选，从红海经过，从红海经过进入旷野路。弟兄姊妹们，红海说到主耶稣死在我们身上力量，像罗马书第六章我们说，我们受尽归入耶稣基督的死，而我们从红海经过下一个步骤就叫做旷野。旷野乃是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长期磨练，长期雕销，长期做工的路程。在那个旷野里面，所有的依靠都断绝了，我们好像自己的生命，十字架的力量又叫我们对于自己的依靠完全断绝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经过旷野就除去我们的肉体，除去我们的血气，除去我们的旧人，除去我们的老我，但是要经过这条路之前先要除去一样东西，叫做世界的权势，而这件事情是借着受尽做成。弟兄姊妹们，若是你没有接受主耶稣死在你身上的结果，你就没有办法脱离这个世界给你的捆绑和你的压力。弟兄姊妹们，若是我们没有经过受尽这个过程，世界永远算我们属乎他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若经过受尽，在属灵界发生的力量我们并不认识，但是却听过许多的故事。有人他说有一段时间。我那个时候在战乱的时候，很多人离开家到各处去的时候，家里的音信都没有。那弟兄姊妹们，有一个人，他们有些人他们家里是迷信的，他们就寻找那些占卜的，他们寻找走阴交鬼的，他们就算算这个人到底哪里去了。哦，他们一算，这个人死掉了。他说哪爷哪月哪日死的？他说哦，他说那个交鬼下去，他遇见一件事情。他问那些英府的君王，他说某某人在不在，某某人在不在，某某人是活的还是死的。他说他们一听见这个人名字，他们心里就非常愤怒，这个人死掉了，某年某月某日死，上来把事情告诉家人，家人为他难过，为他痛苦，为他流泪，以为他已经没有。过了几年，当战争过去，他回来了，回来以后他们家里吓一跳，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你不是已经早就没有了吗？他说你们怎么知道的？我们找了某某人去问这件事情。他说奇怪，他们讲的那么真，好像真的一样。哦，弟兄姊妹们，他后来问他说我那天死，为什么说那天死？他一算，那天正好是他受尽归入主的日子。弟兄姊妹们，世界音符的诠释，当一个人受尽归入主的时候，他就不再在世界里面有份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面，这件事情我们凭信心相信，这件事情不仅我们知道，鬼魔也知道，不仅我们神的儿女因着信心的缘故，我们从神主耶稣得了生命，永远生命在我们里面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这个人从世界里面消失了，我们不再属乎这个世界。弟兄姊妹们，所以音符一听见你受尽的事情，多少事情拦堵叫人不能受尽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正在具体的事情。我们若是已经受尽归入主，在音符发生一件大的事情，我们的名字从此不在世界里面，我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。弟兄姊妹们，因为红海的力量那么大，从一步的越过，这个红海力量不是外面物质的，乃是说主耶稣为我们死，为我们舍命。与希伯来书说，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什么叫耶稣基督的死？他的顺服，他的舍己，他没有任何的表现来反抗神的命令，也没有和这世界有任何的争执。他为着我们的缘故，为我们人人尝了死味，而且他在解盲人的手下默默无声。他说他也自愿不开口。弟兄姊妹们，主耶稣当他活在地上的时候，他一直证明一件事情，他 证明他向着世界给挑战的力量，他用死来对付。对于所有一切挑战，他没有任何的反应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一直表现基督的死在他身上的那个样子，经过痛苦，经过死亡，没有反应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为什么有反应？因为我们不肯死。好像那个强盗钉在十字架上面一样，他到了时候还不肯死，所以那些罗马兵丁用棍子把他们腿敲断。但弟兄姊妹们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，当时候到了时候，他就垂手断气，把他的灵魂交付给神。弟兄姊妹们，主耶稣的死在他身上的表现就是温柔低下，在他身上的表现就一直有十字架的记号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十字架的口号是什么？叫做除去他，叫做除去他。十字架不是叫我们接受一些羞辱痛苦而已，十字架是叫我们完全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只有主耶稣他一直身上有十字架的记号，所以基督的死一直在他身上，而这个死是败坏了魔鬼的死亡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今天在魔鬼的权下，魔鬼用各样的方法，仇敌用各样的方法攻击我们，叫我们病，叫我们痛苦，叫我们死。而弟兄姊妹们，怎样胜过这一切？唯有用主耶稣的死能胜过这个死。弟兄姊妹们，若是我们对于所有痛苦没有反应，我们顺服在神的手下，我们就痛苦就不能做工在我们身上。若是我们因为主的拯救，我们对死亡都不惧怕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一个在我们里面向着神的顺服，这个死就胜过那一个死。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基督的死是件非常深奥的事情，受尽的意义也是非常深奥的事情。因为我们承认主耶稣基督的死亡在我们身上有大的果效，我们已经受尽归入他的死。弟兄姊妹们，或许我们自己不大明白，但是若是我们回想每一次当人要受尽的时候，我们用多少力量来攻击他，不许他受尽，用各样谎言或者各样拦阻叫他不能受尽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凡是受尽归入基督的，仇敌在他身上力量就退去。我们无论如何已经归入基督，虽然我们有软弱，虽然我们有失败，主的得胜我们已经宣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要清楚一件事情，每一次当我们回想到受尽的时候，不是说我们今天有多少软多么刚强和多么软弱，而是说我们因为受尽归入主，我们宣告主耶稣得胜。受尽永远不是宣告我们已经得胜。弟兄姊妹们，说这样宣告没有用的，因为许多受尽基督徒还是软弱，因为许多基督徒受尽以后还是跌倒，还是失败，一样受疾病的残累，一样受各样的攻击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非常仔细的说，我们受尽乃是宣告主耶稣的得胜，不是我们的得胜。这里面有很大的问题，因为我们宣告主的得胜，我们才能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和他联合，才能支取他的得胜。弟兄姊妹们，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，神的工作和神儿女的光景，或者仇敌的打岔，永远是三件事一起并行。在这里我们刚才就说过，上一次就说过，当神要打发以色列出去的时候，神最大的难处不是把法老击败而已，不是把法老击退或者把他的长子杀掉而已，不是。神最大的难处乃是叫神儿女的心受吸引，要归顺他。神最大的难处乃是叫以色列人他们能跟随摩西一同往前去。弟兄姊妹们，不要说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好像勉勉强强他们出了埃及地，他们一碰到难处就回头，这个回头证明他们里面并没有被神开启。神的工作虽然成就，但神儿女的光景并没有完全转变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有时候我们心里觉得奇怪，神的大能对于仇敌那样明显出来了，弟兄姊妹们，对于神的儿女他没有办法，对他的神儿女他慢慢他都用虎口乳养小羊，把他宝宝他怀揣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无限忍耐在神儿女身上，而神的得胜彰显在仇敌身上。所以这里他说，他要从法老和他的全军、他的车辆、他的马兵身上得个荣耀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得荣耀是大的事情，因为所有埃及的势力都除去了。弟兄姊妹们，神在他的儿女身上却还没有得荣耀。以色列人虽然出了埃及，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，神却只能从法老身上得荣耀，却不能从他儿女身上得荣耀。得荣耀，从他儿女身上得荣耀。最后，当以赛亚书宣告神的得胜和最后神旨意完成的时候，那时候神真正从他儿女身上得荣耀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就处在这个时代， 我们要非常明白一件事情，神的救恩已经成就了，神的恩典已经完成了，神的大能已经彰显出来了，他的能力要引我们进入迦南地，在基督里丰盛。而弟兄姊妹们，这一条路比以往的更艰苦，神的大能引领他百姓进入更艰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直说到这个平行现象，一面摩西一直宣告神的得胜，一面他所看见神的儿女光景一直失败，一直软弱。你说这个是何等虚假？不，弟兄姊妹们，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得胜，所以在神儿女身上有盼望。所以在先知书里面他说因为我不改变，因为主说因为耶和华不改变，所以雅各的种子都没有变化。弟兄姊妹们，神对他儿女的心意总不改变，虽然我们今天看何等的软弱，何等的不像样，我们已经受尽我们的光景还是不是得胜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宣告神的得胜，这件事情非常重要。当我们宣告神的得胜的时候，仇敌就退后，而在我们身上得力量。若是你要靠自己来胜过仇敌，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但另外一面，你若不懂得宣告神的得胜，神的得胜，仇敌以你为不认识神的得胜，所以仇敌还是用各样方法来攻击我们。所以看见这里，当以色列过了红海之后，摩西头一件做的事情，他来赞美神。出埃及记十五章所有的赞美，这些非常伟大的诗歌，他说：“神是我的力量，我的拯救。”神是我的依靠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当摩西做到神的时候，他说他是我的力量，他是我父亲的神，所以我要尊崇他，他是我的神，所以我要赞美他。弟兄姊妹记不记得，刚开始的时候摩西并不完全从神那里得到主观的经历，但弟兄姊妹们，当他经过红海之后，他来宣告神的得胜。弟兄姊妹们，在这里我们就看见，在我们身上若是我们认识神的得胜，我们要赞美，而赞美能支取神的得胜和力量，赞美能叫鬼魔的力量退后。弟兄姊妹们，虽然法老力量何等凶恶，这里我们看见神所说的话胜过仇敌。他说什么？我要叫法老心刚硬，我要叫法老心刚硬。在这里有一件事情是神的眼光来看法老，神的眼光来看神的儿女，不是以色列人来看法老，不是以色列人看神。弟兄姊妹们，在这里个人角度不同，所以他们话也不一样，个人眼光不同，他们着眼点不同，他们所宣告的都不一样。这里神有他的眼光，这里摩西有他的眼光，这里法老有他的眼光，这里埃及有他的眼光，这里以色列有他的眼光。你若仔细来读这些事情，弟兄姊妹们，每一个人感觉和眼光都不一样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我们今天神儿女难处。很多人我们站在我们的地位里面来看神的得胜，我们站在自己地位里面看仇敌的力量，我们站在自己地位里面看自己的失败，所以我们越看越觉得灰心，越看越没有力量。神所看的，他所看的眼光从来不会改变，而每一件事情都证明神的看法是对的，而最后神用他大能把我们放在他的旨意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里我们也说到那个得胜的秘诀，以色列人一直软弱，但是神一直做他们支持，做他们支持。这条就说以色列人，神说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，他说是我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他说以色列人是仰然无惧的出埃及。这两个情形何等不同。以色列人一直觉得他们没有力量，他们出去说60万大军拖泥带水，老老少少又带着牛羊牲畜，而神说他们是昂然无惧出埃及。到底我看看是前后文，他们的表现哪里是昂然无惧？他们一下出去就回头就害怕，他们一下回头他们就要回现在的埃及。你看以色列在这里抱怨，他们难道埃及地没有坟墓吗？哦，这个话弟兄姊妹们，这些话我们今天听得真替神冤枉。埃及难道没有坟地吗？他说为什么我们要死在旷野呢？他说我们死在旷野，我们还不如死在埃及了。他说伏在埃及的手下还比死在旷野强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儿女我们的光景就是这样埋怨神。所以在后来神说他们14试探，到处起怨出怨言起争论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光景老是不能相信神的作为，而我们的光景老是觉得仇敌的力量大，是不是这样？差不多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这样。而弟兄姊妹们，受尽应当叫我们证明一件事情，神是得胜的，他已经为我们除去死亡，叫我们信心的刚强。这里不仅以色列人光景这样，他们还对摩西发怨言。摩西怎么样？他摩西他就摩西话很刚强， 他们你们不要害怕，只管站住。神对摩西说，带他们往前走。因为呢，所以神儿女的经历里面，头一个事情就是不要惧怕，第二个经历叫只管站住，第三个就是往前走，第三步一步一步的。我们说站住，我们说刚强，我们说不害怕，我们已经得胜了。若是我们能站在原地，我们已经得胜了。若是我们在艰难痛苦中间还往前走，我们得胜了。不是我们得胜，你们谁会带领我们往前走？法老的态度怎样？法老的是在摩西，在那摩西歌里颂歌里面十五章里面，他说我要追上去，他说我要追赶，我要追上，我要分掳物，我要在他们身上测我的心愿，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。哦，仇敌的厉害，力量真是厉害。他对于神儿女从来不留一点退路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心态也是，我们对仇敌一直留退路，一直留退路，一直留退路。或许没有那么恶劣，或许这件事情不要紧，或许这个罪在我身上不要紧，或许我们的人和世界妥协没有关系。弟兄姊妹，仇敌绝不是这样，在神儿女身上从来不给神儿女留地位。你若与世界妥协，你若接受同龄的仇敌捆绑，仇敌一层一层把你捆绑，还要追赶，还要追上，还要在他们身上蹭心愿，还要把他们杀了，分他们的卤。因此仇敌对于神儿女从来没有妥协的，而神的儿女对于仇敌一直好心，一直好心，结果成了他们的谎言。不仅当初以色列人这样，他们出埃及是这样，当他们进了迦南地的时候，当他们在那里行走的时候，还是和仇敌妥协，而每一次和仇敌妥协的结果，都叫他们自己受亏损。弟兄姊妹，这里又说到得胜一个原则：我们的得胜跟仇敌不留任何的地步。当我们在和仇敌面对面对抗仇敌势力的时候，在我们里面，对主耶稣话说：“这世界的王。”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，而神的儿女怎样呢？在我们里面仇敌有地位，在我们里面对于个人的名利、个人的喜好，这些都是仇敌做工的结果，而我们一直留着他，宝贝他，不该把他毒死。弟兄姊妹们，在神的儿女要走进迦南，头一件事情，神叫他们受尽，叫他们经过红海，我们也受尽，受尽到底为你做什么？很多弟兄姊妹们受尽以后还不完全明白，但有些人他知道，头脑里面知道，受尽乃是叫我们归入基督的死，归入基督的死的结果是什么？就像我们刚才所说一样，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。当我们受尽之后，世界的权势就在我们身上没有地位。弟兄姊妹们，常常每次我讲到这些地方的时候，我知道神儿女里面讲，可是我里面世界还有。不错，你所这样讲，你说自己还有地位，这是你的感觉。但是我们一再强调这件事情，当我们受尽之后，神眼中来看，仇敌已经没有地位。当我们站在受尽池里面的时候，神已经在这宣告，一切属于世界的力量都从我们身上退去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若要能够行走属天道路，头一件事情，我们的地位，我们的心不能留在地上。我们的心不能和世界连，世界好像我们肉身离开世界不是，而是叫这世界的权势在我们面前。虽然我们一样同世人一样生活，一样为了生活的缘故劳苦，但是我们的心已经走过更美的事物。我们的心向着天上讲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一再重复强调这件事情。你以为你能够做一个半天半地的基督徒吗？你若这样，我就不害怕。他们说过，仇敌并不怕以色列人，到旷野去试炼。过了三天，他们要回来，因为他们妻子儿女留在那里。弟兄姊妹们，若是我们的心留在地上，仇敌也不怕。你可以有最好基督徒生活，你可以听到最好基督徒道理，你可以听到最好最好，什么东西都最好的，神的启示是完全的，神的经历是完全的，但只要你的心还留在地上，没有用，还是属于。并不能离开你，而仇敌离开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事情。当我们经过受尽的时候，神在我们身上宣告一件事情：我们已经不属乎这个世界，这世界全是从我们身上断开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我们真的要认识。 当以色列当埃及全军去追赶以色列的时候，他们是把所有力量都去了，要把他拉回来。弟兄姊妹们，埃及人的力量要把所有以色列百姓重新拉回来。若是没有主耶稣为他们成就，若是摩西没有为他们分开红海的话，他们真的要被拉回去的。在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征战力量何等大，在那里埃及全军力量来了，神儿女他们没有路走，他们往前也没有路，往后有埃及，往前是红海死。弟兄姊妹们，但是神摩西对神说，你要叫他们往前走，我们基督徒若是心回头的话，死亡只有死亡；若是往前走，从死亡里面得了生命，在没有办法里面得了生命，在没有拯救里面遇见拯救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条道路我们实在不能离开，因为不是靠我们自己，而是在这里做的。每一个时代多少起来跟随主都这样。我常常喜欢讲到路德基的事情，路德他真是在死亡里面求生者，为什么？他说路德婆婆拿俄米他两个儿子都已经死了，也没有为他留下儿子。按照他们以色列律法，若是路德要重新得到儿子的话，他必须得到拿俄米另外一个儿子。拿俄米所以说，就是今夜我和有丈夫生儿子，你岂能等着他不嫁人呢？弟兄姊妹们，这是对于路德来讲没有路的。但是路德说，我不要追我回去，不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，除非死的是你与我分离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弟兄姊妹们，路德的心智一直向着迦南地区，而他的心智一直羡慕从拿俄米身上得的那个甜美滋润圣灵的膏油。弟兄姊妹们，路德的心智是这样，神也叫他经历一步一步往前去，你在哪里我也在哪里，你在哪里住我也在哪里住。他说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，并且在那里埋葬。弟兄姊妹们，只有我们一路跟随主的心智能叫我们从死亡里理解心智，理解出路。或者每一次基督徒受打击的时候就想要回头，他们所遇见的就是被他们拉回去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这里我们要一直记住一件事，不是你我得胜，而是神已经得胜，不是你我有力量逃过法老的军兵。当我们往前跟随的时候，当我往前走的时候，神要为我们开路。弟兄姊妹，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有一句这样的话，他说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，他说神要为，因为他说神要为弟兄姊妹，在我们所忍受不住的时候，神要为我们开一条路，而我们的心智是往前，都是跟随主，我们里面就遇见拯救。所以出埃及记他头一个经历，他过红海，受尽叫我们与世界断绝，世界叫我们受尽叫我们和仇敌的力量分开，受尽叫我们向着神荣耀只有一个方向，就是往前。而弟兄姊妹们，摩西他是何等认识神的人，当以色列在那里抱怨的时候，以色列他的话真是可怜的，他说埃及记没有坟墓吗？为什么我们要死在旷野呢？他说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埃及地，对弟兄姊妹，埃及到处都是坟墓，你不晓得吗？到处都是坟墓，为什么？因为每一件事情对主来讲，对属灵世界来讲都是死亡。他们在那里劳苦终日，他们地上所得的一切，他们在地上所算计的财富都是死亡。他们话倒是对的，埃及都是坟墓。而弟兄姊妹们，神的心，神儿女的心不能分辨什么叫生命，什么叫死亡。他们把有用的年日、他们的力量、他们的财富都放在地上去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心里觉得何等忧伤。当我们这样传讲的时候，神的儿女并没有反应。今天早上我来了一个同学，他跟我十五年以前在大学里面同学，他在 Michigan 刚刚走过来北京去了。在这里他跟我传讲他的需要。弟兄姊妹们，他的需要就是以往我自己的需要。他的需要是每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所有需要，觉得何等空虚，觉得何等难过，世界上一切他都看见了，所有一切他都追求的，他要得什么，什么事情对他都没有意义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从别人身上看见这件事情，但在神儿女身上不行，已经得救了反而回到世界里去，已经蒙了神的恩典反而去追逐那些地上没有价值。我一再强调，积攒财富在地上并没有错，但主说你若把财宝放在天上，你的心在哪里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因为没有一条路
你们家基督徒又在天上一个地方。而我们看见世人多少痛苦，他们需要神的福音，需要神的拯救，因为他们在地上找不到出路，在地上没有盼望，没有拯救。你可以活60年，可以活70年，可以活80年，所有一切都归于神，本是神主，出于神主，归于神。为什么神的儿女们心还不清醒？我们只能在神面前叹息。哦，抽你瞎子神儿女，你看他们多大，就是神已经带他们出了埃及，他们今天一直回到埃及。神有这么大的救恩救了我，一直回想这个世界上给我的福音，我不能解释，我自己也不能认同。主怜悯我们，叫我们在这些光景里面回应，叫我们认识这个世界都带给我们。埃及到处都有，埃及1600多万人到处都有。但神儿女话说，哦，他说啊，倒不如叫我们死在埃及的。他说为什么？他说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，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？哎呀，我是摩西正在气死。堂堂姊妹们，若是可是我们自己光里常常这样，是不是这样？哦，有一次我遇见一个弟兄，他真正得救也受尽了，他有些愁眉苦脸。我若是没有信主就好了，他说我若是没有信主，我就可以跟世人一样，他们发脾气打人，我也可以跟他狠狠打一顿。他说现在我信主，我不能做这些事情。这些以色列话一样，他说我们岂不是没有对你说过吗？为什么要搅扰我们呢？他说我现在气死，他把他们拯救出来，他说他搅扰他。哎呀，我们在埃及多好啊，在那里，真的，你为什么搅扰我们？今天为什么要对我传耶稣呢？对不对？传了我信了主了，做麻烦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真是把神的恩典当作这样事情吗？哦，弟兄姊妹们，他们忘记他们伏在劳苦去空愁烦之下，他们因做苦工就觉得愁烦，觉得命苦。这是出埃及第一章讲的话，他们都忘记了。他们反而说：“你们为什么来搅扰我们，救我们出埃及呢？”哦，弟兄姊妹们，你大概忘记以前你还没有得救的时候，你觉得虚空，觉得痛苦，觉得难为的光景。好，现在每个礼拜能聚一次会就很好，暂时远离一些，暂时解决问题。一个礼拜有6天受苦，7天可以解决一下。神拯救我们，要叫我们心离开地，向着天上走，向着主灵走。所以哥罗西里面，哥罗西书里面说：若你们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应当思念天上的事。哎呀，神的儿女，我们思念天上的事情没有力气，思想不动，真是思想不动。当时我们读到这些话，就是天上就是说要思想天上的事情，思念天怎么思念呢？不会思念。那有那你说怎么思念天上？不思念吧，天上的事情啊，主耶稣在天上，不思念吧，不会思念。但是这个是说，我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坐在天上，站在主天的地位里。思念天上事，每一件事情从天的眼光来看，每一件事情从属神的眼光来看，每一件事情从圣经的角度来看，我们的思想都是错误，我们对这世界有歧视。啊，法克斯先生讲得很好，他说我们要回到圣经的背后来看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站在神写圣经的立场，透过这个角度来看每件事。所以对于世界的变化，世界局势，我们不会在那里烦恼说，哎呀，为什么战乱那么多？为什么世界不太平？有的主耶稣来以前，是不是应该有兵荒？是不是应该有征战？主早就说了，所以我们对这局面，我们就能警醒，我们就能准备。哦，那里是我们若是从神的角度来看，主叫我们思念有美名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事情。哦，我们思想所有出于神的恩典，出于主耶稣身上美的。因为这些事情叫我们更多羡慕天上主，叫我们更多羡慕主的事情，然后主也会开启我们，他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而且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得救以后，主已经把我们放到天的地位里面。这件事情神的儿女一直不明白，而每一次遇见难处，他们都往地上去，他们都往埃及去。到了他们已经出了埃及多少年，几百年了，多少世代下来，以色列国都已建立，兴而衰， 经过多少次，一个月打仗时间，他们想找埃及的马，埃及的马很好，嗯，找埃及。
弟兄姊妹们，何等可惜！我们的需要，我们的帮助，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来，我们要向山举目。弟兄姊妹们，圣经里都给我们这样的话，都是同一个方向。神给我们的帮助，从来不从地上的，从来不从这个世界的，而是要旅行，一直盼望从属地世界得的拯救。我若生活痛苦，我若没有钱赚，我就祷告主，我找了好职业。这是神的光景。那就因为神的拯救是这样，神的拯救一直要叫我们心向的属灵树。他说：“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。”神并不是不照顾我们地上的人。他说：“你们要先思念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一切是什么？吃什么？穿什么？喝什么？”把这些世人所求的，我们若思念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地上一切都要交给我。
弟兄姊妹们，
何等可惜！神儿女所讲的见证，就是我这些祷告主都给我点好的工作，我这些祷告主医治我的身体，都是这些。
弟兄姊妹们，
真正神的目的啊，我们差的何等远！先救他的国和他的义。而弟兄姊妹们，这一件事情神一路做。一路做，每一个时代，每一个时代都做，只有非常少数人，他们中央在那里，他们跟上去，他们信心的原则，支取主耶稣得胜。
弟兄姊妹们，
这一个征战，这个力量，不仅当时以色列时代的存在，在我们一个时代也是存在。我们遇见难处了，我们也埋怨，也退后，也寻求其他的出路。弟兄姊妹们，他们到摩西面前，摩西给他说了什么？不要惧怕。有人告诉我们的圣经里面“不要惧怕”这句话366次，每天有个“不要惧怕”，做一次是为瑞典，今天正好对。所以每一天每一天，我们要说“不要惧怕”，神是我们的拯救，神是我们的力量，神是我们的诗歌。不要惧怕，弟兄姊妹们，一惧怕。一惧怕，所有平安都没有了；一惧怕，所有信心都没有了；一惧怕，所有里面力量都没有了。
弟兄姊妹们，摩西说不要惧怕。
第二条说，只管站住，不要腿软，不要下沉，不要发抖，不要往后退，只管站住。仇敌不能把我们怎么样，人能把我怎样呢？大卫说：“耶和华是我的拯救。”
弟兄姊妹们，
这样的信心。遇见神的拯救，
他说：“往前走，
往前走，哪里好走的？前面就是红海呀、啊！前面红海，他们怎么过去、啊？”
好，弟兄姊妹们，当摩西说了这些话之后，当摩西叫他们吩咐说：“不要害怕，只管站住。”他有没有办法？
圣经里面记载非常奇妙。虽然摩西对神儿女说刚才的话，但是下一句接着话是接着转过来一句，神就说：“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为什么向我哀求？”哦，何等可爱！
就是摩西他自己想念的光景，
对的，以色列人来讲是代表神，
所以他说刚才的话。
那他到神的面前，他自己也没办法，他也是在哀求神。我想他的哀求比以色列人更加迫切，那么多的人跟着他。
就是跟神说：“不要害怕，
你不要想，不要哀求。”只管往前去，
弟兄姊妹，摩西的信心了不起。
他只管往前去怎么办？神说：“你把海杖伸出来，海就分开。”
哦，摩西，你想如果我们是摩西，敢不敢伸这个杖来？
成败在此一举，一伸没有事，那么法老还没有来，他要给以色列都推到海里去了，对不对？左思右想，没有用。
也许摩西比我们刚强。
真的先相信，
把红海杖打翻一身。
我们做过这个杖是什么？
这个杖代表神的权柄，
代表一个完全被神破碎的人，代表一个完全被神道通而认识神权柄的人。地在他身上没有地位，记不记得那个杖是什么？丢在地上变成蛇，抓起来仍然拿在手里面。这样一个人，把他向着红海一身的时候，
从死亡里面得了生命。
弟兄姊妹，这个杖就说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当主耶稣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杖出来，神的权柄出来。他虽然被交于人， 既然他为我们舍命，为我们流血，我们看见是凄惨的一面，但是主耶稣是得胜，在他里面大能的生命原不能被死于尽。使徒行传里面说，虽然他们借着无法不知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，他的生命原不能被死亡所取去。错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说到耶稣基督的死，到底耶稣基督死是什么？他的死对我们是生命，他经过死把生命释放出来了。本来这个生命在主耶稣里面，这个身体若没有打破，没有人能够得到这个生命。神的生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真的，但是没有一些人能再得到。现在当他经过十字架，被挂在十字架上面之后，他的身体裂开，血和水从他肋旁流出，神的生命流出来，从此以后生命的活水涌流，耶稣基督得了荣耀。他说从他腹中流出活水江河。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生命对所有神儿女都是具体真实的。主耶稣经过死亡把生命释放出来，摩西在这里经过红海，把上一生当中出来一个活的路，行走红海如同甘地。弟兄姊妹，有些时候神的话真的特别啊。照我们想，若是红海的水分开了，地上总湿的，对不对？这几天下那么大的雨，就是我们草地上也湿的，对不对？东风大东风一刮，刮了一夜，红海就两岸分开。他们说水在两边如同墙垣，他们就从中间走过去，而他们行走干地，是干的，不是湿的。Solid ground。因此，因为神没有意思要把一件不真实事情告诉我们，而他所讲的简直我们不能信。我们对于自然物理情形我们太清楚，神的大能我们反而不相信。弟兄姊妹们，摩西不是想出来这件事情，他真的从红海里面经过，对不对？他也没有必要来改变的，那是事实。他若是当初地是湿的，告诉他们地湿，地是干的，为什么？神为什么这样讲？过红海如行干地，他们脚站的非常确实地。我们今天得胜也是这样，我们站在主耶稣得胜地位，永远不改变。他是磐石，但是我们的信心站在磐石地上，不在沙土上。有同学们，这一个红海分开，哦，两面高起来。摩西在后面诗歌说：“他说大水直立如垒呀，襁褓一样。这个水就是他们的保护，主耶稣的死是他们的保护，而他们从这里面过去，经过这条路过去。埃及人呢？”他们说，哦，他们也跟着要过去，结果怎样？弟兄姊妹，神不需要做什么事情。他说埃及人怎么失败的，神就从云柱火柱里观看他，看一看他们。成根的时候，他从云柱火柱里面向埃及人观看，埃及人立刻正式大乱。他说耶和华他们的神为他们攻击我们了，然后他们就车轮车落，他们就马兵都走不了。弟兄姊妹们，同样的情形，这个死亡在仇敌身上叫他们败坏，而这个死亡在信主人身上得到了生命。主耶稣基督何等伟大！哦，他的死在仇敌身上真是叫他们陷入网络。而他说，当他们要逃离的时候，人就推不了，所有仇敌都湮灭，一个也看不见了，再也看不见了。而仇敌当初的话何等厉害！我要追上去，要追赶他们，追上把他们，分他们的掳物，我要用刀杀掉他们。如今以色列人没有动一刀一枪，没有做一件事情，主耶稣神亲自为他们成就救恩，为他们得胜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说的受尽，为什么要受尽？不是我做了什么事情，而是我们宣告一件事情：主耶稣已经为我死，他的死里面有生命。从他的死亡里面我们得了拯救，从他的死亡里面仇敌一切势力都败坏了。我们刚才说过，仇敌用各样的方法来攻击神的儿女，叫他们软弱，但是主耶稣是什么刚强？哦，仇敌用疾病攻击我们，但是我们的主已经有鞭伤受了，他的鞭伤叫我们得了医治。仇敌用罪来攻击我们，但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，他为我们洗净罪，叫我们能以成圣，叫我们能以公义。仇敌无论有什么东西来攻击，主耶稣的十字架回答一切。弟兄姊妹们，逾越节说到十字架，
红海也受到影响，实价太伟大，两面不同意。在月界里面受到十架神的大爱，他为我们舍命，代替我们，为我们流血，他是神的高人。但是在出埃在过红海之后，十字架却是我们的得胜，是我们的拯救。因为们说到神的大爱，神的儿女就会感动。但是说到神的得胜呢，不讲话了，没有经历。因为什么叫经历？你受尽，你就是宣告这件事情，不然你不是。我们总觉得我需要怎样经过一个得胜的经历，所以我相信主的话，他已经为我成就一切。不是，神从来不做这样的。就刚好我跟我那个同学讲，神从来不需要证明他的旨意，他的宣告就是他的信实的保证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若相信我们已经受洗，我们就相信我们主耶稣，就是宣告我们相信主的救恩，已经一切仇敌都败坏了，再不需要两次征战。再不需要两次的工作，一次已经成就了。因为不容易相信，是不是？神从来没有叫我们离开，叫我们在那里看。而我们若是已经经过受尽的，就是宣告。不管你里面的感觉怎么样，不管你知道或者不知道，我们刚才说过，神儿女的感觉和神的敬畏永远相反，永远赶不上。我们的感觉永远赶不上。因为什么？一面我们在传扬主的得胜，一面我们没有否认我们里面有软弱，还有失败，两件事情。我非常清楚知道这是两件事情。神的得胜跟我们失败是两件事情，我们失败也不能改变神的得胜。神的得胜在仇敌身上，仇敌承认。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，当这一次埃及人去追赶以色列之后，埃及所有的马兵都在红海里面淹死，从此埃及是二等。现在三等船，二等船总是不头等的，而以前是头等。这里说明什么？有的人仇敌的力量已经溃散了。我们永远不知道，当主耶稣没有为我们成就十字架救恩时，仇敌力量在地上有多猖狂。但是我们却知道，当主耶稣为我们成就救恩的时候，这个世界的权势、仇敌的力量已经崩溃了，再也没有力量了。他说他已经打伤了撒旦的头，因为虽然撒旦咬住主耶稣脚跟，蛇咬住主耶稣脚跟，但是主耶稣已经打伤了仇敌头。因为这个仇敌的力量，世界的力量已经衰弱了，已经减退了。虽然减退不是我们能打败的，主耶稣得胜，我们若宣告这个世界全是在我们的手里。因为虽然这样，往前的路还有一次。主神的儿女经过红海了，他们在旷野漂流四十年，而在旷野里面，他们遇见其他的仇敌，遇见什么？遇见亚玛利仇敌，遇见亚玛利人，啊，我们就讲到，后来遇见迦南七族，因为各式各样，我们仇敌各式各样不一样。亚玛利人说到我们的肉体，说到那个肉体的败坏，说到我们情绪败坏，而迦南人说到属灵的仇敌，以灵界的仇敌。但是你们认为埃及仇敌什么？埃及仇敌叫做世界，世界已经失败了，我们得救，世界已经抓不住我们了。所以你们，我们的仇敌太多了，罪是我们的仇敌，病是我们的仇敌，世界是我们的仇敌，自己是我们的仇敌，还有各样各样属灵仇敌。你们一件一件都去掉，而神都头一件事情，我们会以为神都头一件事情对付我们罪了，炼净我们天然生命，但不。若是我们的心留在世界，其他事情神都不能做。所以神儿女基本的经历要脱离世界。我们要承认这件事情。我想有些基督徒做掉基督徒多少年日过来，我们会发现，若是我们的心留在地上，我们不会长进，不会追求，也不会有什么得着。但什么时候我们心离地上，我们到主的面前，羡慕属灵的事情，羡慕主耶稣我们成就的事情，地下很多事情。哦，弟兄姊妹们，所以当摩西经过红海以后，他头一件事宣告神的得胜。刚才我们没有读出埃及记十五章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耶和华是我的诗歌，耶和华是我的拯救，耶和华是战士，耶和华是我父亲的神，我要尊崇他，他是我的神，我要赞美，我要歌颂，我要赞美他。弟兄姊妹们，摩西对于神有了真实经历。他对于神所有一切的爱，对于神所有赞美，所有敬拜，从他心底里发出。
因为们当我们宣告主的得胜，并且发现主在我们身上成就大救恩的时候，我们便涌出赞美。哦，涌出从心的深处，涌出那最深处的赞美。他说：“你的右手施展能力，显出荣耀。”耶和华呀，你的右手摔碎主义。因为这些话，摩西是第一次讲，而在旧约里面也头一次宣告神的得胜。耶和华哦，当时的光景。红海那么伟大，厉害呀！中间过去了，而埃及的所有居民都在红海的眼前，他们起来赞美，起来歌颂。摩西的姐姐米利安，她的击鼓跳舞，领导妇女赞美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来赞美神，那是真正我们信心，叫我们相信主的得胜。以下结果是得胜，而得胜结果叫我们赞美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更多把赞美归给。不仅这样。形容这个仇敌的力量，形容这个征战的光景，形容他们从洪水中间经过进去。然后他说：“他凭他的慈爱，十三节，祝福他十三节，你凭慈爱临到你所属的百姓，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你的圣所。”摩西没有忘记，还有很长一段路他要走。摩西没有忘记，他要带领神的儿女经过旷野路，他知道这个标杆。你凭慈爱。引领你所属的百姓，你凭能力引他们进入你的圣所，用那个摩西的眼光，是吧？虽然一次得胜，一次的经历不是完全的救恩，还以长大的救恩的伟大，他们往前去，神还要带领他们，引他们进入他的圣所。哦，不仅这样，我们要引他们过去，栽在你产业的山上，以色列是神的产业。放在耶和华呀，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，主啊，是你所托的圣。耶和华作王，上永远永远。弟兄们，这一张诗歌太好了，我们没有时间仔细。不过很容易明白，让弟兄们都可以过去。出埃及记十五。哦，当我们看见神的得胜的时候，在那个里面心跳。神的儿女，虽然我们在重新提一下，虽然一直在痛苦、在软弱、在失败中间，而神的得胜没有改变。而神，摩西说，凭他的慈爱，凭他的能力，要引领我们知道的路。那些认识神的人都一直告诉我们，神凭他的慈爱，凭他的能力引领我们知道的路。虽然我们现在地上路上有艰苦，而我们的信心也不够坚强，我们也一直受地的残念，比如说还是心想回埃及。我就说，你凭你的慈爱，凭你的能力，一直要引领他。